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了前面的三分之一，前面的三分之一。那这一段经文主要是描述耶稣这位君王在这个世上呢受到了挫折。我们看到的现在是看到他受了羞辱，受了羞辱。他首先受到外邦人的羞辱，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然后他从三个方面呢受到外邦人的羞辱，首先是装饰方面，他们给他一个穿上一个紫色的朱红色的袍子来羞辱他。然后冠冕呢不是黄金宝石做的冠冕，而是用荆棘编的冠冕来羞辱他。我们也看到他在权杖，那个杖不是金属的镶黄金的那个杖，而是一个芦苇，是中间空空的芦苇来羞辱他。不仅是在他的装饰上羞辱耶稣，也在口头上说，哎呀，恭喜啊，犹大的王万岁啊，万岁万万岁，来羞辱他。然后呢在动作上羞辱他，是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比我们现在很常常说的打脸呢还要羞辱。打脸已经很羞辱了，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更羞辱，还不断地打他的头。这是他从外邦人所受到的羞辱。耶稣受到羞辱是为了你，为了我受的羞辱。他原本不需要的，可是他为了你，为了我。那我们现在的人呢，是承受不了任何来自人的羞辱，我们是受不了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会看他最终在十字架上呢受到的羞辱。他在走十字架的道路呢，这过程中首先他在行路上，就是从被审判的地方呢，就是比拉多的家住宅呢，一直到叫做独楼地格格他的地方，在走路的过程中他也受到了羞辱。因为当时要被钉十字架的人，他必须要背着一根的棍子。我们要想象呢，十字架如果是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的话，有一根直的，有一根横的。直的那根呢，原本就已经放在要被钉十字架的这个地方。横的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要背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说耶稣背十字架是背这样子的十字架，事实上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是只是背一根杆子，不是背两根。我们现在看的都是这样子背，不是，他是背那根横的那根。他背着扛着那根呢，就好像牛的轭被扛在牛的肩膀上一样，他就背着那根。可是在这个过程之前呢，他已经被鞭打了，不成人的样子，所以他一定是流血过度，体力不足，所以他在走的那个过程中，他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他可能就反复的跌倒。那个兵丁呢，可能要赶时间，哎呀，不，我们讲好几点要在那边执行这个钉十字架的刑罚，所以呢，他们就在路边随便抓一个路人，叫做西门的，就随便抓这个路人西门的，就是要来帮耶稣背十字架。这个西门呢，就是在圣经中就这样子出现的这一个人。可西门呢，因为后来在其他的福音书中，在马可福音有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做卢弗的。可是在罗马书呢，保罗就特别提到这个卢弗跟他的母亲，也就是西门的太太。所以很可能西门在这一个经历中呢，他得救了，他看到了这一位真的是他们以色列人期待的弥赛亚。你要了解这个西门是传统的犹太人，他是住在别的地方。那在逾越节，这个时候是发生在逾越节，他们要从远处来到逾越节来守这个节。所以他来到逾越节的目的呢，是要献上那一位逾越节的羔羊。 他带着可能是带着羔羊来献祭的，过逾越节嘛。可是呢，耶稣在行走十字架的路上呢，他让西门遇到了那一位为他的罪而牺牲的神的羔羊，他带着逾越节的羔羊，却遇到了真正的那位羔羊，所以他的生命改变。当然圣经没有描述，可是我们可以从罗马书就看到保罗说什么呢，要问卢弗跟他的母亲的安，因为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可见呢，这个家人因为这一个过程，这个西门的改变呢，就改变了他们一家的生命。耶稣在行路上呢，受羞辱中也救了一家的人，这个是神救恩的伟大。然后呢，不只是在行路当中受到了羞辱，可是在十字架上也受到了羞辱。因为当时的人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施行的人会给他们喝一种酒，带有麻醉的效果，不像我们现在有麻醉针，就带有麻醉的效果，可以减轻钉那个钉子的疼痛，就好像我们现在要动手术什么要打麻醉针，那个时候没有，就给你喝点酒让你醉醺醺的。这个可能是罗马人唯一还有人性的地方，可是耶稣却拒绝喝，他尝了一下就不喝了。那这一个呢，在学者中有至少有两种解释，因为呢，在这边告诉我们，用苦胆调和的酒，原本是个酒，让这个罪犯减轻痛苦，可是这群士兵呢，恶作剧，用那个苦胆，很苦的东西调在酒里面，再一次的来羞辱耶稣。所以耶稣一喝了就知道这个不是纯粹的酒，是混杂的酒，所以他就拒绝喝了。那另外一种解释呢，是因为这个酒带有麻醉的效果，所以让这一个钉十字架的人在整个过程中就不知不觉的就这样子死去，在麻不知不觉中的死去。可是耶稣拒绝，因为他要为你我尝尽钉十字架的痛苦，他不想说不知不觉就安乐死一下，他不想这样子，他要经历十字架的痛苦，并且他也知道之后呢会有人来挑衅他。我们会看到，哎呀，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如果耶稣在那个迷迷糊糊的状况中他真的就下来了，所以他必须要保持完全的清醒，一直到他离开世上的时刻。所以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轻描淡写就读过，可是我们没有有没有想到，这位爱我们的耶稣为你跟为我所经历的这个痛苦是你我无法想象的。要是我们有这个权柄是神的儿子，我们一定避免的，我们一定不喝这个杯的。啊，同样呢，这个动作呢也应验了诗篇69篇21节的预言。早在这个十字架之前就有一个预言说，他们要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完全在十字架上都应验了。然后在十字架上还有一个羞辱，就是耶稣不只是自己被了钉了十字架，还把两个强盗钉在他的旁边，他跟他们是同类人，是羞辱。那我们读圣经读到强盗呢，我们以为他是打就是强盗嘛，我就知道强盗或者是贼小偷。事实上呢，我们在前面看到有一个叫巴拉巴的，他是非常出名的强盗，所以他们要释放巴拉巴，不要释放耶稣。可是这个强盗呢，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到底是不是强盗，是不是打家劫舍的，因为他有历史的背景， 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他们在历史当中不断的有所谓的什么革命分子带领以色列人打倒罗马暴政，打倒啊、哦，打倒。所以呢，我最近听一个 YouTube 说，现在美国、哦、我也轻描淡写的说过 ，MAGA 对不对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哦、早在那个时候，他们叫 MAGA，Make Israel Great Again。那个运动已经在那个时候有了，要让以色列再一次的伟大起来，靠着暴力，靠着暴力。所以这个强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强盗，这个强盗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语气就是革命分子，或者可以说是恐怖分子。所以他们把这位救主跟恐怖分子放在一起，他可以定在别的地方嘛，就把他们一同的定在一起。所以你可以想到在十字架上也彻底的羞辱他，不仅是如此，还把他仅有的衣服来分赃。那分赃这个动作呢，也是应验了诗篇二十二篇的十八节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外衣好几件大家就平分，因为里衣呢是不能撕破的，他们为了不撕，把内衣撕破呢，就抽签，谁抽到了就整个衣服就拿走。这个也完全的应验诗篇二十二篇的十八节所说的。所以呢，他们的一切的动作呢，神早就已经预言了。可是这些人还是没有醒悟。然后呢，他们不只是在耶稣行路上羞辱他，在十字架与强盗、土匪、革命分子、恐怖分子钉在一起来羞辱他，在罪状上也羞辱他。在另外一本福音书《约翰福音》是说，他们用三个文字，我们通常看到一些图片或什么，耶稣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他的罪状，啊，罗马人审判人的时候会把他罪状放在上面哦，革命分子、反动分子或者是打家劫舍的强盗，罪状会挂在他头上，人家经过就是哦，这个人是这样子被钉十字架的。那我们以为都只有一种语文，事实上有三种语文，一个就是希腊文，是当时的通用的语文，还有用希伯来文。给那些以色列的反动分子呢，做个警告，杀鸡儆猴，用希伯来文，还有用罗马文，罗马文就是拉丁文，给罗马人看的，给罗马自己的百姓看的。然后呢，四本福音书中都有写罪状，可是都不完全一样。马可福音，我就念给你们听，马可福音是说犹太人的王，很清楚。路加福音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约翰福音是说犹太人的王是拿撒勒人耶稣，把他的出生地都说出来，是拿撒勒人耶稣。圣经说拿撒勒没有出好东西的，拿撒勒是个不好的地方，出不了好人的，拿撒勒人耶稣。然后呢，马太福音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说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因为最早写成的福音书是马可福音，马可是说犹太人的王，那马太呢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叫做耶稣。我们要知道耶稣在没有出生之前，天使就跟他的所谓的肉身的父亲约瑟说了这句话，就说你不要怕了，把这个妻子娶过来，把玛利亚娶过来，她是圣灵怀孕的。他说了一句话，说 他呢，就是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的意思。那马太呢，在这里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是要来拯救的。这个是个讽刺，讽刺，这个是要来拯救的，他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还要救谁啊？这个是极大的讽刺，在罪状上，这个自称是以色列的王，神的儿子，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意思是拯救的意思，名不副其实，他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要救谁啊？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可是他们忘了一点，耶稣要救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不是要救自己，他要牺牲自己来拯救他的百姓。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一定会丧掉生命，凡是为我还有为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可见耶稣他明白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来不是为了救自己，他如果为了救自己都不来了，麻烦，他来的目的是要来拯救他的百姓，神的百姓，那必须透过十字架。这一群人不清楚，在罪状上呢来羞辱他，可是事实上在这个罪状上呢也应验了他来的使命，就是要拯救。那他不仅如此，不仅受到外邦人的羞辱，他在十字架上也受尽了羞辱，他还受到自己的百姓犹太人的羞辱，这是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在这里呢，他受到了从三群人来的羞辱，他们是轮流的来嘲笑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在这里呢，首先是一群路过的人，所以从那里经过的人就讥诮他，摇着头说，哎呀，你是拆毁圣殿的，三天又要建造起来的，你好厉害啊，你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我跟你打赌，你就下来，你就下来，下来给我看看。我们是不是常常也跟人家这么说，你厉害嘛，你就下来。他们在这里讥诮，这一群路过的人很可能不是当初在耶路撒冷中耶稣做审判的时候那群说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的人。这一群人路过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独楼地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北，他们只是路过那里，一天新的开始，要进城做买卖，就是路过，就路过就看到这个，那看到他的罪状就讥诮他，说你是耶稣，拯救，你救自己吧。这些路过的人就如此来讥诮他。事实上，这个也同样的也应验了诗篇22篇的6到8节。诗篇22篇被称为十字架的诗篇。在诗篇最有名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23篇的前面那一篇十字架的诗篇，就是完全描述耶稣即将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痛苦。在诗篇的22篇的第7节是这么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都瘪嘴摇头，摇头讥笑，就描述这个场景，都摇着头讥笑他。然后呢，过路的人讥笑耶稣稍微还有理由，因为他们毕竟懂得有限，只是一个 普通的老百姓。可是宗教领袖就不一样，他们圣经读得多熟的人，所以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 也是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如果真的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就立刻从十字架上下来，跟路过人讲的一样的话，那我们就一定相信他。他既然这么倚靠神，天天说他要倚靠神行事，他做的事情都是神要他做的，那神就应该喜悦他，那神就立刻显现派天使天君来救他嘛，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是如此的戏弄这一群人，是当时以色列最有权威的宗教领袖。曾几何时，我们现在美国所谓最有权威的宗教领袖，是极度的拜偶像的一群人，他们把人某某人的位置放在神的位置之上。就当初这些人，他们宁可说给我巴拉巴，我要革命分子，我要让以色列伟大的那个人，那个谦卑的仆人耶稣牺牲自己生命来拯救的人，我们不要这种人，我们要使我们更伟大的人。曾经有一个，这个都是很早以前的人说的，有一个叫 Alexander McLean 的，他说了这句话，是你我基督徒一定要小心谨慎的。他说没有什么比真正的宗教更仁慈更温柔的，真正的基督教是充满恩典仁慈温柔谦卑的。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比基督教还要仁慈还要温柔还要谦卑的。但是还有什么比那些是自称是宗教的仇恨更无情更恶毒的？那些自称是信耶稣的人，自称哦，讲自称，他们心中的仇恨是远比那些不是基督徒的还要无情还要恶毒。老实说，已经活现现的活在我们今天的美国或者世界各地。当初自称所谓的天主教的追杀所谓的基督徒到天涯海角，比追杀那些不信徒的人还要狠。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呢，还没有追杀基督徒追杀到这么狠的。所以那些自称是宗教的仇恨呢，是更加的无情更加的恶毒，十字架上就看得清清楚楚。这群宗教领袖呢，如此的恶毒，即使耶稣就算说不是神的儿子，他也不需要用这种恶毒的语气对一个从来没有杀人放火过的，他们都可以见证耶稣没有做过坏事的，他只不过做的他们心中唯一的坏事说他是神的儿子，只嘴巴说我是神的儿子，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他都行医传道救人，他也没有贪财，他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身上什么都没有，只件衣服而已。这种人即使你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也不需要用这么恶毒的语气来对待这样子一个人，自称是宗教领袖。我圣经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我每天都查经，每天都祷告，我都做这个聚会，如此的恶毒。他们会这样子，我们也会这个样子，只是我们的时机有没有到，机会有没有到。所以希望我们读这个的时候也要为自己来读，凡是会发生在这一群宗教领袖身上的恶毒呢，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不更加的柔和不更加的谦卑的话，也会发生。所以耶稣呢，在这一种种种的羞辱底下呢， 他保持了他的恩典，他仍然决定留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话，你我就没有救恩，你我一辈子都没有希望。他付上自己的生命，受尽来自各种人的羞辱，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的使命是要做神的那只羔羊，来拯救世人的。然后呢，最后呢，最后一根稻草，我们讲常常讲最后一根稻草，就来自这两个强盗。路人可能稍微还不错，还可以羞辱一下。宗教领袖呢，自己认为我很圣洁，也可以调侃几句话。可是这两个强盗，这么坏的人都来调侃了，那真的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如果被一些很公义的人批评一下，就认了嘛，哈，我可能不好，人家批评我。那些毫无羞耻的人还来批评，那我不是比这个人更烂的哦？他来批评我，最后一根稻草。那个事实上呢，圣经就在这边讲，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他们也加入这个，他们没想到自己是因为自己的罪钉十字架，那我呢讥诮那个人，然后我五十步笑百步也讥诮他一下。可是这两个中有一个在马太福音没有记载，路加福音有记载，有一个看到了这一群人，不过是路过的人，宗教领袖，另外一个强盗或者是兵丁没有看到的。因为他呢，在路加福音是说他就责备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本来也是加入责备，可是耶稣说了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可能就是那句话打动他的心。这一位呢，要拯救的，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人家百般的羞辱他，他还说啊，赦免他们，他们不清楚在做些什么。可能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呢，打动了这个强盗的心，他就责备了另外一个说，你既然是一样是受刑的，你还难道还不怕神吗？那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是强盗，是革命分子，是反动分子，我们曾经杀过人，手上沾了很多人的血，不管是 有罪的人无罪的人，不管是罗马兵丁或者那些路边的不小心炸死打死的人，我们都沾了很多人的血。那我们所受的呢，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但是这个人呢，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这是众所皆知的。因为他们怎么审判他，怎么审判他，审判不出他有做过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没有霸凌人，没有贪污，没有收贿赂，或者是没有什么样，都没有。然后呢，他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求你纪念我。他相信耶稣的国会降临，可是我不配，可是求你可怜我，纪念我。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天就是今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就今天，因为你说的那句话，你的罪，你杀人的那些强盗的罪，你一生的罪都被洗净了，因为我这个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已经洗净你的污秽。只要你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你今天我会死，你也会死，可是我们今天你就要跟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你想想看，耶稣在他最后一刻呢，不只是一个行路的西门背他的那个十字架改变了他一生， 即使在临死之前没有多少时间之前，一个垂死的强盗，不是好人的，比你我可能都还要差的人，神都救了他。即使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他不要说我要拯救一千万的人、一亿的人、多少的人，耶稣只要为那个西门，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强盗呢，他都要来钉十字架。这个就是神的爱。你我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不是数目的问题。一百个人、可以来，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我要很多的跟随者。可是耶稣只要为这两个人，他都愿意来到世上。西门影响了他的一家，影响了远远的他一家得救，然后他们可能就接待了保罗，保罗的事工上，所以保罗就认为他就好像我的母亲一样，就西门的太太，名字我们也不晓得是叫什么名字，可是呢，就为了这样子的人，那这个强盗更不用说了，名字叫什么名字，做了什么坏事，我们也都不知道。可是他在圣经中被记载，就是让你我有这个希望。这么坏的人，神都要救他，神更会救我们。耶稣来，不要想象说要多少人，他只为这两个人。他们呢，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耶稣在这个过程不断的受到羞辱。可事实上呢，我们可以很快的总结，他们羞辱否认耶稣是从三个方面来否认。首先呢，他们是否认耶稣的能力，英文就是 the power of Christ。因为他们说，你嘴巴说拆毁圣殿呢，三天就能造起来的，你就救自己。他们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大有能力，你就下来。你想想看，他们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呢，这个是一个引诱的问题，就试探耶稣。如果我们查考圣经，在马太福音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呢，在前面有出现过两次，都是来自于魔鬼的口气。就当耶稣出来受洗之后，要出来传道之前呢，魔鬼就试探耶稣，就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个石头就变成面包，你如果是，就这么做。耶稣没有做。然后呢，那个撒旦呢又不愿意放弃，就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那个圣殿的顶就跳下来，你是神的儿子，神就让天使就接着你，毫发无伤。你如果是的话，表现给我看看，你如果是。很奇妙的。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耶稣不喝那个用醋调和的酒，因为他要保持清醒，因为人会不断的试探他，就像当初在旷野中魔鬼试探他一样，用他的身份，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如此做。曾经有一个圣经的博士学者说，撒旦呢，在耶稣即将完成救恩的那一刻呢，仍然借着过路的人再一次来试探耶稣。当耶稣事工开始出来传道之前，撒旦已经试探他两次，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到耶稣在世上三年的事工 要结束之前，在十字架即将要断气之前呢，仍然用人再一次的试探他，他就试探耶稣的能力，你如果是的话。然后呢，他们不仅是否认耶稣的能力，他们也否认耶稣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Christ， 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来到的目的不是能不能救自己的问题，而是他愿不愿意救自己的问题。他来到世上是要拯救罪人，而不是为了拯救自己。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来拯救世人。然后呢，最后呢，他们就是否认耶稣，叫做他的位格，英文叫 The Person of Christ。 他们不断的挑战耶稣神儿子的这个位格。我们不可否认的呢，这一群人，尤其是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都是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他们不断的试探，不断的羞辱，就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神儿子的这个身份呢一再的挑战。那些耶稣所爱的人，他们却拒绝了这位爱的王。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推翻罗马政权，他不是，他派个天使来就推翻了。他来到世上，不是要针对哪一些不合他心意的人，他也派个天使就解决这个问题。他来到世上就救那些心中顽梗的人，是武力不能解决的人，不能把你屈打来顺服的人。因为我们心中的顽梗是没有办法被杖惩罚给驱除的，耶稣就来救那些人。所以为什么他是柔和谦卑？可是我们现今的人呢，不太吃这一套。我们现今的人不太吃这一套。我们现今的人呢，如果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那些过路的人，比那些宗教领袖，比那些强盗，比犹大，比彼得，比比拉多那些人好到什么地方？我在想，如果把我放到那个时候呢，我可能比他们更糟。因为我们如果靠着我们的血气，我们一定失败的，没有一个人成功的。在种种的压力，种种的政治背景，我们无法想象当时在耶路撒冷那个政治 的动态，是你我无法想象的，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政教勾结。罗马政府跟那些由宗教呢勾结的密密麻麻的，所以呢互相配合。那我们在中间，在这左右中间，我们的抉择跟他们好不了多少。因为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此嘛，就是如此。所以呢，最后我只能也彼此鼓励，彼此劝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别人多好，不要以为我们比别人多好。我如果是那个人，我会比他做得好，不要这么认为。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厉害哦。我们要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的，他愿为你我走恶里路，他 他愿为你我打了左脸右脸，又让人家去打。他愿意选择不拯救自己而拯救世人。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孙云可能要帮忙，对。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十字架面前，我们都是原本不配，我们是在最终出生，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必定也在最终死亡。可是耶稣，你爱我们来到世上，你原本不需要受尽羞辱，可是你为了我们受尽了羞辱。你原本不需要经过死亡，可是你为了我们经历了死亡。可是你的故事不是在这里结束，你的故事是你死后三天要复活，已经复活，你把这样子的复活的盼望赐给那些凡是相信你的人。因为我们人人都必有一死，可是我们死后一定会有审判。愿我们是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得着那工作的审判，而不是像那些拒绝福音的人，将在另外的宝座面前接受他们生命的审判。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把你的话语听进去，在我们心中反复的来默想。因为人的话语会结束，人的聪明智慧也不过如此，可是神你的话语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旨意是美好的，是让我们有永活的盼望，有那永远活泼的盼望。我们特别将我们在我们当中，不论是在我们在教会里的，在网络上的，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我们的求主你的恩典来复辟。因为我们的软弱是靠你得着刚强，因为我们的软弱是要彰显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要复辟我们。不论我们在何种处境当中，愿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爱摸着了，我们的爱就能够流出去，帮助我们爱那些我们不喜欢去爱的人，帮助我们去爱那些我们可能一生都不会去接触的人。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愿我们的祷告蒙你悦纳。我们都是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